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弗洛伊德案裁决，陪审团配侨民谋杀罪名成立。欧洲药管局宣布，强生疫苗同造成血栓有关。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将会在边境集结超过120,000大军。加美陆路边境限制再延长至5月21日。川普指美国应该专注对付中共，不要逼普京同中共联手。一名科研人员因为向中共出售美医学商业秘密而被判33个月监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陪审团裁定前明尼阿波里斯警官德里克·乔文被指控谋杀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3项罪名成立。这3项罪名是一般杀人罪、2级过失杀人和3级谋杀。乔文将会面临最高75年的监禁。他拒绝在审判中作证。2020年5月25日，在被乔文和另外2名警官制服之后，弗洛伊德死亡。之前弗洛伊德因为涉嫌在附近的吉夫食品店使用20元假美金而被拘留，但是他拒绝被警察安置到一部巡逻车的后座。据悉，乔文跪在弗洛伊德条颈跪了9分钟29秒。弗洛伊德的死在全美国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但是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就有超过1000栋建筑物在骚乱中被销毁或者损坏。因为担心可能发生新的骚乱，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19日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验尸官安德鲁·贝克博士向法庭表示，弗洛伊德的死是在执法的背景下由于心脏骤停而导致的故意杀人。此外，在验尸中发现的芬太尼和冰毒亦都是导致他的死亡。辩方证人大卫·福勒博士说，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心脏病，弗洛伊德先生在被警察制服期间突然心律失常，体内的芬太尼和冰毒以及他所患的副神经节瘤才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使用武力专家巴里·布罗德作证说，乔文使用的武力并不致命，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星期二，欧洲药品管理局宣布了对强生疫苗的决定，承认该药苗和罕见的血栓以及血小板减少症可能有关，但是整体利益仍然大于风险。欧洲药品管理局药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主席斯德劳斯说，在仔细审查了接种强生疫苗之后的报告，血栓合并低血小板病例之后，药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认为这些血栓的发生和低血小板水平、血小板减少症和接种强生疫苗之间可能存在关系，因此它的产品资料将会被更新，包括更新警告和副作用。即使是这样，但是当日对强生疫苗所作出的决定无疑对欧盟的防疫计划构成不少打击。在一些欧洲国家禁止使用具有类似副作用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强生疫苗的受挫将会令欧洲的疫苗接种进度受到影响。预计这个星期五，美国亦都将会宣布针对强生疫苗的决定。星期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俄罗斯很快就会在乌克兰边境集结超过120,000大军。他要求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经济制裁。库列巴表示，俄罗斯部队持续进驻我们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边境附近， 再过一个星期左右，预计总共会有超过120,000部队，咁唔代表佢哋集结嘅兵力会停喺呢一个数字。俄罗斯嘅行动难以预测，但系库列巴话乌克兰唔想同俄罗斯发生冲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14号警告，俄罗斯而家已经集结足够嘅兵力，可以对乌克兰进行有限军事侵袭。库列巴亦都要求俄罗斯再度承诺喺乌克兰东部停火。俄罗斯支持乌东分离主义势力，由2014年开始同乌克兰当局交战到而家。俄罗斯曾经表示，今次集结系为咗进行三星期嘅军事演习，测试军队回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威胁嘅备战能力。预习预计会喺两个星期内结束。拜登政府采取嘅回应，除咗几度致电乌克兰当局表达支持，拜登亦都喺13号亲自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召开峰会讨论乌克兰同其他议题。美国喺15号宣布对俄罗斯同个人实体制出经济制裁，并且驱逐10名外交官。此举除咗反击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之外，目的系惩罚俄罗斯欺凌乌克兰等恶意行为。俄罗斯随后就宣布驱逐10名美国外交官作为回应。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布莱尔星期二宣布，加拿大对国际同埋美国嘅边境限制措施至少要执行多一个月，对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际旅客进入加拿大的现行措施也将会延长至5月21号。加美陆路边境自从2020年3月实施限制以来，该措施每个月都被延长，最近还加强了检疫措施。布莱尔在推文中说，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加以及令人关注的病毒变种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出现，我们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加拿大人的安全。同时被延长至5月21号的措施还包括对乘搭飞机进入加拿大的人的测试和检疫要求，包括在检疫酒店最少停留的时间。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加拿大的旅游指南，将加拿大的风险列为第4级，请勿旅行。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记录，联邦政府在2020年4月1号至2021年2月28号期间，在加强边境措施和隔离区方面所花的费用达到1亿4470万，包括建立联邦检疫场所、增强合规定性要求和执法资源、城市隔离点和入境口岸的监视程序。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和俄罗斯交恶，近日又宣布美国将会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共实施制裁。就事件前总统川普表示并不赞同，他呼吁不要将俄罗斯推向中共那一边，而是应该专注对付中共。川普指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相处是一件好好的事，我们应该和俄罗斯相处，而不是强迫俄罗斯和中共联手。台湾正在发生某些事，乌克兰可能正在发生某些事，在我担任总统那阵，这些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问题。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和俄罗斯政府的关系呈现恶化趋势。3月中旬，拜登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像联系的时候，唐突地将普京叫做杀人犯。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将俄罗斯当作主要敌人是犯了战略性错误。CNN 白宫记者发表文章指出，拜登上任不够3个月，这个世界已经显得更加危险和复杂。中亚的伊朗计划将铀笼缩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前伊朗的一个核电站受到攻击，而这次攻击被广泛推测是以色列所为。北韩又开始试验弹道导弹。今年9.11事件20周年之际，美方打算由阿富汗撤兵，恐怕将会导致美国盟军喀布尔政府被塔利班打败。此外，缅甸发生政变，美国的制裁和谴责都无补于事。这些是拜登面临的挑战。俄罗斯聚集庞大兵力在乌克兰边境，中共不断考验台湾的防卫能力，都是在试探拜登的底线。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名俄亥俄州男子周宇因为串谋窃取涉及研究和治疗一系列儿科疾病的和胞外体有关的商业秘密而被判处33个月监禁。根据法庭文件，周宇和他的妻子48岁的陈丽在该研究所从事不同的医学研究，他们被控串谋窃取至少5项和该研究所体外胞研究有关的商业秘密。两夫妻都已经认罪，陈丽在今年2月被判处30个月监禁。司法部引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斯德默斯的讲话，周宇自愿参加了中共政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长期努力，他和他的妻子在几年的时间内从事了一项阴谋，在中国设立公司窃取美国研究，并且从中获益。两夫妇在联邦监狱的刑期是罪有应得。当局说，两名被告由中共政府包括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好处。周宇和陈丽还参加了中共政府的多个项目，包括人才计划的申请程序。作为定罪的一部分，周宇和陈丽夫妇还将会放弃大约$1,450,000的医疗公司股票和被勒令支付$2,600,000的赔偿。
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4月19日，加拿大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打击国际人体器官贩运的立法议案。这项议案将在参议院进入三读。这个由参议员奥德拉吉安发起的参议院 S204 法案规定，加拿大人在国外获得未经捐赠者同意的器官属于非法，参与强制摘取器官者不可以进入加拿大。奥德拉吉安当日在面对参议院委员会的时候说，我们知道加拿大人继续到国外进行商业性器官移植。他表示，据多伦多圣迈克尔医院医生的报告说，每年仍然有3到5人去国外获得了器官，而这个只是其中一家医院。加拿大人每年在国外进行的器官移植数量，按每家医院保守的病人数量乘以1200家医院，就等于是3600例。他说，世界各地都有器官贩运案件发生，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包括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北非和其他地区。奥特拉吉安在上届议会曾经提出一项类似的法案，得到参众两院的一致通过。在国会议员提出的最新一轮修正案获得参议院批准之前，是逢2019年大选。议会解散后，这项法案最后没能够成为法律。根据市长家属和媒体透露，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援警礼拜二枪杀一名16岁的非裔少女。警方是在接获有人持刀的报案赶往现场处理的时候发生了枪击事件。哥伦布邮讯报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哥伦布市东南区。事发后，一群民众聚集在一处民宅附近抗议。这一宗事件发生的几分钟之后，陪审团裁定前警官肖文谋杀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罪名成立。哥伦布邮讯报报道，涉案员警接获911报案，指称一名女性试图持刀刺人之后赶往现场。哥伦布市长金瑟证实发生枪案，他表示涉案员警当时携带随身摄像机。俄亥俄州刑事调查局已经展开调查。他在推特上说，我们一有消息就会即刻公布。他呼吁居民保持冷静，等刑事调查局搜查真相。拜登上台后和俄罗斯交恶，近日又宣布美国将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共实施制裁。对此，前总统川普表示并不认同，他呼吁不要将俄罗斯推向中共那一边，而是应该专注对付中共。川普指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相处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应该和俄罗斯相处，而不是强迫俄罗斯和中共联手。台湾正在发生某些事，乌克兰可能正在发生某些事， 当我担任总统的时候，这个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问题。自从拜登政府上台后，和俄罗斯政府的关系呈恶化趋势。三月中旬，拜登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通话的时候，唐突地将普京称作杀人犯。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将俄罗斯当作主要敌人是犯了战略性错误。CNN 白宫记者发文指出，拜登上任不够三个月，这个世界已经显得更加危险和复杂。中亚的伊朗计划将铀浓缩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前伊朗的一个核电站遭到攻击，而这个攻击被广泛推测是以色列。北韩又开始试验弹道导弹。今年911事件20周年之际，美方打算从阿富汗撤兵，恐怕将导致美国盟军克布尔政府被塔利班打垮。另外，缅甸发生政变，美国的制裁和谴责都无济于事。这些是拜登面临的挑战。俄罗斯聚集庞大兵力在乌克兰边境，中共不断考验台湾的防卫能力，都正在测试着拜登的底线。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名俄亥俄州男子周宇因为串谋窃取涉及研究和治疗一系列儿科疾病的和外泌体有关的商业秘密，而被判处33个月监禁。根据法庭文件，周宇和他的太太48岁的陈丽在这个研究所从事不同的医学研究。他们被控串谋窃取至少5项和该研究所外泌体研究有关的商业秘密。夫妇两个人都已经认罪。陈丽在今年2月被判处30个月监禁。司法部援引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德默斯的话讲，周宇自愿参加了中共政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长期努力。他和他的太太在几年时间里面从事了一项阴谋，在中国设立公司窃取美国研究，并从中获益。夫妇两个人在联邦监狱的刑期是罪有应得。当局说，两名被告从中共政府，包括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好处。周宇和陈丽还参加了中共政府的多个项目，包括人才计划的申请程序。作为定罪的一部分，周宇和陈丽夫妇还将放弃大约145万美金的医疗公司股票，并被勒令支付260万美金的赔款。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二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呼吁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和他会面，进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星期二晚间在一场长达13分钟的演讲中表示，虽然危机升级并非不可避免，但几乎不会先行动动手，同时做好战争的准备。随后在演讲进行了10分钟后，泽连斯基改用俄语直接向普京喊话。他说，俄罗斯总统讲过，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需要先下手为强。但在我看来，今日每个领导人都必须明白，我们谈论的不是街头小巷和流民打交，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和几百万人的生命。战斗不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而和打交不同，在战争里面各方都是输家。泽连斯基表示，普京先生，我提议我们在乌克兰顿巴斯的任何地方见面，那里有一场战争。他指的是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他亦提到，几乎并不怕，因为我们有国际伙伴的有力支持。他表示，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以及北约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谈过，他们都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并肩作战。日本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近日表示，日本有望在短期内加入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组织。五眼联盟是由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国包括澳洲、美国、新西兰、英国和加拿大。而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官员越来越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这个是这些国家共享普世价值和战略利益的一个标志。山上信吾表示，这6个国家都将中共视为战略对手。 随着日本不断取得进展，他对五眼联盟在没几耐的将来变成六眼联盟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亦对悉尼神风报话，他认为五眼联盟将持续分享最高级别的机密情报，这个实际是他们互相信任的程度足以共享一些最敏感的信息。他说，日本搜集和评估大量情报的能力足以为五眼联盟提供有力的补充，但日本面临的挑战将是需要遵守五眼联盟的规则和协议，令他最终被完全接纳。所以在五眼联盟变成正式的六眼联盟之前，更务实的做法可能会是所谓的五眼加一。
下面是香港新闻。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指会坚持向警方申请悼念六四。中共党媒再点名香港大学学生会抹黑国安教育，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和香港政府全力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十名香港民主派领袖因参与去年818及831集会被重判。在香港坚持了30年悼念六四的支联会能否继续举办活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表示，虽然政治环境恶劣，但支联会不会受李卓人入狱影响，会坚持向警方申请，希望可以在维园举办一个和平、有秩序及合法的集会。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4月20日向香港大纪元表示，由六四一周年的1990年到2019年的悼念集会，每年在维园大家都可以聚焦，有一个烛光纪念，但在去年的2020年被警方反对，当然这个是遇到困难，支联会亦会转移阵地，当时呼吁香港市民遍地开花。当晚除了维园之外，在香港不同的地方都有市民点起烛光，亦有一些市民甚至在屋企等各种场合燃点烛光。蔡耀昌表示，今年是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逝世十周年，他生前的愿望是无忘六四、平反六四和薪火相传。蔡耀昌认为华叔所指的薪火相传，就是香港人甚至关心六四的中国人以及海外的朋友都能够将信息一代一代承传下去，尤其在香港，大家都可以见到现在比过往的十年有更多的人去维园参与烛光集会，包括不少年轻一代。蔡耀昌又指，支联会目前正在筹建一个网上的人权博物馆，希望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令新一代的人都可以继续了解这个事件的真相，从而继续关注六四。他说，始终相信我们的信念，相信公义，相信真理，所做的事是为香港好，为整个中国好，甚至为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好，我们就会继续有这个信念和意志坚持走下去。中共最近除了发文促依法取缔香港《苹果日报》及立法整治传媒后，4月19日，党媒《人民日报》接力再发表评论，点名炮轰香港大学学生会抹黑国安教育，说要撤除毒瘤，威吓要令毒教师、毒学生失去全身之所，乱港分子玩火者必自焚。事件延于4月16日，香港大学学生会致校长张翔的一封公开信，针对大学校园推行国安教育，提出三项要求要张翔校长回应。信中认为，港大应竭力保护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为校长张翔就串通各资助大学校长， 以国家安全为幌子，推政治任务为实。事隔三日后，人民日报发文反击，题为撤除港大学生会毒瘤，还校园一片安宁。文章指港大学生会挑衅抹黑国安法，仲以误入歧途来形容香港教育，批评学生会在反中乱港的邪路上早已劣迹斑斑，仲指要以猛药去除象牙塔中的恶瘤，务求毒教师毒学生失去全身之所，更不点名恐吓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指他下场好似正在服刑中的周庭。对此，一名就读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吴同学向大纪元表示，香港的年轻人一直都是站在香港抗共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不止组织独立学生会等学生社团，以及组织维护自身权益，还通过这些组织表达自身诉求，参与民主运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吴同学还表示，好羡慕香港学生可以有自由结社、自由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这些在大陆高校党管一切、团委控制学生社团的条件下是难以想象，未来大陆学生参与民主运动可以以香港学生的抗争方式作为参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我是王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名列倒数第四。富士康在美国投资规模下降，当地政府降低减税额。俄国军演阵容规模空前，加剧外界担忧。全球确诊再次升高，美国经济重开类股全面下跌。致力于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发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排在177名，亦就是倒数第四。台湾排在第43位，香港名列第80位。在这份报告覆盖的180个国家中，北欧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挪威连续第5年排名第一，芬兰、瑞士、丹麦紧随其后。而新闻自由度垫底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达利亚。这份报告表示，在囊括的180个国家中，73个国家的新闻业完全被限制或者严重限制，5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部分受限制。这两种情况涵盖了报告覆盖国家的73%。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秘书长德洛亚在一份声明中说，新闻是对抗假消息最好的疫苗，但是很不幸的是，新闻经常被政治、经济、科技甚至文化原因所左右。新闻自由指数衡量的是记者获取信息和进行新闻工作中遇到的瓶颈。中国在今次报告中位居177，和去年持平。报告指出，在冠状病毒疫情出现之后，中共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于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控制。7名记者因为报道疫情而被关押，超过450名网民被当局扣上传播疫情假消息的罪名而被逮捕。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成功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式，利用新科技和网络警察来监控资讯，在网络上对人民进行审查。中国的国营媒体和私人媒体都受到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控制，同时中共将其影响力扩展至海外，企图给国际大众强加中共的观点。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习近平2013年成为中共领导人后，中共已将网络审查监控政宣工作发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目前，中国还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120名记者入狱，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台湾电子设施代工商富士康和美国威斯康星州政府星期二签署新合同。根据双方发表的声明，由于富士康将原计划的威斯康星州的投资额从100亿美元减少至6.72亿美元，并将计划增加的就业岗位从13000人减至1454人。威斯康星州将对该项目的税收抵免从28.5亿美元减至8000万美元。 富士康表示，新合同令其可以灵活地追求商业机会，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条件。富士康表示，该公司在2017年的谈判中使用的原始预测，目前由于未曾预料到的市场波动而发生了变化。新合同的有效期为6年，而不是15年。新合同还允许州政府在企业违约的情况下，每年收回100%的奖励。在此之前，富士康准备削减在美国投资规模的消息已经传出。富士康公司最初计划在威斯康星州的工厂生产先进的大屏幕显示器，用于电视和其他消费及专业产品。后来则表示，他将在美国建造较小的第六代液晶屏。富士康星期二宣布，计划将威斯康星州的工厂成为美国最大的数据基础设施硬件制造商之一，但是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威斯康星州政府官员表示，修订后的合同将富士康和其他企业同等对待，取消了之前的税收优待。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局局长米西休斯说，通过调整合同的规模，我们的州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亦就是我们可以确保所有的企业在任何地方都有他们成长和繁荣所需的资源。富士康在2017年7月宣布，在威斯康星州建设2000万平方英尺的工业园区，这个标志着在美国历史上一家外国公司对美国本土的最大预期投资。2018年6月，富士康所属的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和前总统川普一起出席了工程奠基仪式，该事件引发一度各界关注。自2017年以来，富士康已经在威斯康星州投资9亿美元，这些投资用于该州的几个不同设施。星期二，俄国在黑海展开一场军事演习行动，军演将持续到今个星期六，参加的战斗部队包括军舰、战机以及防空部队等等，在当前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并封锁黑海的一个战略咽喉之际。俄国的军演规模加剧了人们对乌克兰承受新的军事进攻的担忧。乌克兰外长迪米特罗库莱巴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的联合部队预计将在一个星期内达到12万人，已经超过了2014年和乌克兰首次爆发冲突时的水平。库莱巴还表示，俄集结的军事力量包括潜在的进攻能力，如散兵、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先进的战斗机，以及能够干扰整个乌克兰通讯的电子战系统。库莱巴说，我们无法确定莫斯科是否会决定开始对乌克兰进行新阶段的侵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对乌克兰侵略做好准备。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二对议员们表示，英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军队深感担忧。拉布说，我们正在度同盟友合作，目标是威胁莫斯科当局，安抚乌克兰，缓和局势。法新社报道，对于俄罗斯的举动，一些人认为这个只是一种姿态，意在考验美国总统拜登，同时用军事力量加大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压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上星期曾警告，俄罗斯现在已经集结足够兵力可对乌克兰进行有限的军事侵袭。乌克兰外长库罗巴较早已要求俄罗斯必须再度承诺在乌克兰东部停火，而莫斯科当局之前曾经说，这次的集结是为了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军事演习，以测试军队回应北约组织威胁的战备能力。演习预计在2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星期二，美国股市全面回挫，领跌的大多是今年涨幅较大的经济重开概念股。根据罗夫特资料显示，分析师预期标普500成分股的首季盈余同比激增 31.5%， 但是多数的股价已反映相关的盈余预期。年初以来，很多专家鼓吹进入景气循环类股，成为今年最火红的投资标的，但是星期二这类股票反而因疫情的疑虑而全面重跌。 疫情的疑虑亦令到航空和邮轮类股重挫，金融股星期二的跌幅同步跑输大盘。美国银行下挫 2.78%， 富国银行跌了 3.05%， 摩根大通下跌 2.21%， 花旗集团跌了 3.24%。 美国十年债殖利率亦同步下跌38个基点至 1.56%。 西德州原油星期二下跌 1.79%。 而今年表现相对落后的科技股星期二亦无特别抗跌，苹果公司和亚马逊下跌超过 1%。 网飞星期二虽然只是下挫 0.8%， 但是在公布新增398万用户后远低于预期的620万，盘后大跌超过 10%。 这个对即将公布季报的其他科技巨头是个坏兆头，越来越多的专家担心美股自去年3月低谷大涨压金已逐渐弥漫住泡沫味。外界分析，财报的利多如果无法激增股价的进一步大涨，接下来可能出现较大的股价波动，个股可能出现 10% 以上的修正。据统计，全球约有5亿人口已接种新冠疫苗，其中美国约 60% 的人口已经接种。虽然群体免疫的效果正逐渐显现，但是全球单周的确诊人数却由2月中旬的低谷251万人激增到543万人，尤其印度上星期确诊163万人最为明显，其他好似土耳其、阿根廷、日本、法国和德国亦都有确诊攀升的现象，美国本土密西根州近期亦有复燃的迹象。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加拿大海底捞被爆，每台设两个监视器，影像全反中国。未来中国年出生人数恐跌破1000万，专家道破原因，中国每年几十亿个人资料泄露被标价出售。台湾扣远程导弹，上海南京都在射程之内。疯狂大陆炒鞋之后又炒红，中国知名的连锁餐饮企业海底捞的加拿大温哥华分店应总公司要求而安装了60部以上的监视器，但是就被踢爆监视器和中国的社会信用监控系统有关，而且录低的影像都会被送返中国，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监控的关注。温哥华分店的经理潘瑞安表示，店里面每张台附近都安装了两个监视器。他指出，安装监视器是为了对不遵守公司标准流程的员工进行惩罚，以及对他们进行追踪。他坦承，这些影像会被送回中国，但是影片的用途他不愿意透露。早在2018年，在台湾就有非常多质疑海底捞监视器的声音。据台湾传媒报骨报道，在一间海底捞台湾分店，店铺只有70张台的空间，抬头一看就发现头顶上大约有60部监视器，而监视器的牌子正是中国最大的安全控制公司海康威视。报道揭露，中共政府持股 42% 的海康威视已经被美国制裁，但是在台湾市场的占有率高达30%，被天网入侵的台湾应该怎样抵御呢？消息亦都引发台湾网友热议，中国传过来的当然有监视器呢，你吃什么习大大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餐厅连吃饭都要监视你，人面识别传回中国资料库，什么资料都给了中国。中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为人口问题敲响警钟。大陆官方传媒第一财经18号刊登了对中国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的专访。董玉整直言，按照目前趋势，2021 至2025年的年出生人口可能会跌破1000万大关。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可能不用几年，中国的总人口数量可能就会出现负增长。即使2020年出生人口还未公布，但是今年较早时候，中共官方公布了2020年出生有到公安部登记的新生婴儿，总共1035000人。即使加上未来得切在2020年登记的新生婴儿人数，预计亦都会比2019年的1465万人少好多。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出生率双双下降，离婚率上升，当局不断出招来控制离婚率，鼓励适龄人士生育，但是就被老百姓痛批。对于有这么多人不想生细路，这位人口专家罕见地讲了老实话。董玉整说，关键是我们的生育、养育、教育、托育成本太高，在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都照顾不到，与其说不想生，实际上是不敢生。近年来，中国人口问题已经是全社会聚焦的问题，尤其是人口老化严重，出生人口锐减。而现在的人口危机被认为是与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有学者估计，计划生育造成至少4亿婴儿被强制堕胎，还有很多妇女因为粗暴流产而死亡。中共通过计划生育成功压制了人口上涨，但是在出生人口逐渐下降之后，又开始绞尽脑汁鼓励民众多些生。但是现在年轻的夫妇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要抚养双方4个老人家，经济压力过大，再加上时间精力有限，住屋抚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经是想生都不敢生，想养都养不起。据中共官方传媒调查，中国每年有几十亿个人资料泄露，在网上明码实价出售。大陆经济参考报4月19日报道，通过业内人士登记 Telegram 或者暗网，过亿各类别的个人精准资料正在被公开出售。据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奇安信数据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川义指出，每年在暗网平台发生的各类数据泄露事件多达过万宗，数据总量高达几十亿条，交易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这些公开出售的资料包括政府机构的居民资料、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各大电信营运商的主机以及互联网、快递、酒店、房地产、航空、医院、学校等各行各业的用户资料。这些详细的真实数据标价就非常低，一位业内人士说，查一条资料搜索平均也是几毫子。暗网一份刚刚出炉的某辅导机构全国高校93万学生身份数据，打包价格为30美元，里面包括姓名、手机号码、学校、住址等资料，目前显示已经有18次成交。个人私隐资料售价很低，但是包括赌博类会员的资料价格就不低。据刘川义表示，暗网的个人资料60%以上是来自金融行业，某证券机构资金50万以上优质股民的资料页面截图显示，2500多条数据，标价168美元，拥有姓名、开户证件号码、性别、年龄、籍贯、手机号码、浮动盈亏等9种数据资料。发帖的人表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资料可以自行验证，数据不多，贵在真实。该数据由2021年1月17日发表，显示已经成交了3单。另一个出售的数据包是某证券公司16万的顾客资料，标价368美元。发表的人说，是2021年最新客户数据，内部渠道流出，数据保证真实。此外，某商业银行的银行卡、理财资料等多项数据被出售，内容包括详细个人资料、银行卡号码、银行卡种类等多项资料。另外，永安保险在线产品经理周鸿志表示，永安在线数据由2018年到而家，已经发现数据泄露事件超过7万宗，影响人数超过2亿。 台湾国防官员星期一表示，台湾正寻求由美国获得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嚟应对中共对台湾日益加强的军事活动。路透社报道，在星期一的立法会，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李世昌透露，台湾希望由美方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GM-158 空对地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近1000公里、621英里的范围，也就是上海、南京都在射程之内。这种武器可以被固定在台湾的 F-16S 战机上使用。李世昌说，我们还正在向美方询问价格。另外，据《泰晤士报》4月19日报道，美国驻台湾办事处已经通知台湾政府，拜登政府正准备向台湾出售40部自动驱动的榴弹炮。报道表示，川普政府时期，美台就讨论了这一批榴弹炮的交易，五角大楼将会很快对国会通报这一项军售意向。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一笔交易的谈判是在美国前参议员陶德访问台湾之前进行的。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准备向台湾启动首次军售，敢讲明白宫虽然易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早前大陆的国产波鞋被炒价格飙升31倍的话题引发舆论热议，现在90后炒红一隻赚几万元的话题又冲上热搜。这隻红是由日本 Medicom 公司出的积木红，这些很平常的积木红造型玩具最近在二手市场炒到几千至到几万元不等，有些还被炒到十几万甚至更高，这令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积木红只是在日本限量发售，买家很难以发售价抢到。去年疫情影响，日本物流放缓，有人以此为借口，将国内二手市场不少款式的积木红价格炒高。有人表示，自己买回来收藏了几年的积木红，随手一卖就赚了好几万。同时，网上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博主分享积木红的套现秘笈，在这样的诱惑底下，越来越多人跟风入市。随之而来的是炒红市场出现了各种造假。据知情人士反映，有人会由代购红贩子那里大量囤红，营造短缺现象，然后在电商平台高价卖出，资金充足的买家可以获取大量上游货源，逐步抬高价格，随后一些有经验的和牛继续将市场热炒层层牟利，最后被收割的往往是小散户。有网友去年花了30000元购买了一款积木红，到今年价格竟然已经下跌了14000元。另外，一些热门款式的积木红也都开始有山寨版，为了将假货洗成正货，一些卖家将大陆生产先寄去日本，再寄回国内，假装是海外发售。无论是炒鞋还是炒红，参与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但是在大陆这个渴望一夜暴富的浮躁社会里面，很多年轻投机者最终成为韭菜或者90后。
4月20号，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只比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稍好。RSF 表示，亚太地区的威权政权利用疫情以极权方式控制资讯，独裁式民主国家以此为借口，强立高压法律，打造结合政令宣传与镇压异议分子的规定。新闻自由是对抗造假资讯的最佳良方。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审查制度专家，就好似中共病毒在中国出现并蔓延到全世界，审查制度的病毒亦蔓延到亚洲和大洋洲，并在大部分的地方渐渐扎根。RSF 认为，首当其冲的是香港，去年6月开始实施港区国安法后，对当地新闻业构成严重威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去年底获无国界记者颁发新闻自由奖，他被当局以港区国安法拘捕。香港电台亦正面临政府全面威胁，编采自由受限制，但是香港仍有抵抗的力量，例如几间网媒、众新网、立场新闻、独立媒体等，他们的存在来自公众集资，受众亦不断扩大。香港这次排名80， RSF 表示，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成为中国领导人后，北京已将网络审查、监控、政宣工作发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针对中国 9.89 亿网路用户采取各项措施，企图控制网民可取得的资讯。当局大量运用新科技和大批审查人员及网军，成功监控资讯流，在网络上监视审查人民，并在社群媒体上进行内宣，同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海外，企图强加其论述给国际受众。而全世界新闻最自由的地方是挪威，美国排名44，台湾排名43，位居亚洲第二，韩国排名42，是亚洲第一。由挪威导演汉密 Anders Hammer 执导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纪录片《不割席》，近期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北京当局下令禁止国内媒体直播颁奖典礼。汉密表示，北京禁令反而提升了影片的知名度。这部长约35分钟的纪录片，以香港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为题材，记录了这场运动在一年当中的发展过程，包括中大保卫战、理大保卫战、十一游行等重要事件。该片的官方简介说，不割席刻画了示威者的决心和牺牲，政府的强烈反应，以及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北京当局已经同国内媒体说，不要直播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低调报道颁奖典礼上的获奖影片。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日前引述汉密的话讲，纪录短片在关于奥斯卡的报道中通常并不起眼，而北京当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帮了他们推广该片，这个实属讽刺。不割席的主角是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的社运组织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前成员邵南，他当时代表这个组织到多个西方国家进行了演讲和游说工作。邵南说，自从他2019年公布自己的身份后，他就开始频繁遭到骚扰，他的家庭成员等个人信息已经在网上传开。不割席以邵南在香港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结尾，他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被跟踪，而他的朋友亦陆续被捕，因此他决定前往美国。不割席片名取自反送中运动中的一句口号，旨在呼吁抗议者在政府的压力面前要保持团结。有意思的是，中共媒体在报道本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时，将该片译为不要分裂，被指是在暗示不要分裂国家的立场。4月20号，李克强在成都考察中国欧洲中心时表示，中国欧洲中心要面向全世界开展合作，力争成为最大的全球合作中心。网友分析说，中共近期的战狼政策逼全世界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关门与中共脱欧，这一下中共真的怕了，让总理出面向各国示好。欧洲中心有170多家国际知名机构和企业入驻，来自德国、法国、荷兰、日本、韩国、印度等不同国家，行业的14个企业代表和李克强互动。据报道，李克强向该中心的中资企业代表讲话说，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流合作，双方既能觅得新的商机，亦能互相学到新的东西，可以不断提高彼此的对外开放水平。同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话人为嘅足场脱欧选人不利己，唔能够由个别国家同整个世界带节奏。分析认为呢、这个显示出佢对被国际社会孤立及中美脱欧嘅担忧。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今个月12号，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一新赴天津调研，话教育整顿已经进入深水区。同时，大陆多地对中共政法系官员进行督查20年，直接追溯到江泽民主政时期。据报道，在天津调研期间，陈一新公开表示说，中共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已经进入查抖整改环节，这个是动真碰硬触及要害的关键环节，并说教育整顿逐渐步入深水区。陈一新曾经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今次运动被指是在度进一步清理整顿素有刀把子之称的政法系统。除此之外，中共在今次整顿政法队伍当中，有一点尤其令人关注，大陆多个地区仿效内蒙古自治区反腐所采取的倒查20年，即是将过往20年所有案件档案、假释材料全部重新检视问责。期间，多地一些退休多年的官员亦都被召回问话。按时间推算，倒查20年，实际上直接追溯到江泽民主政时期。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在大陆政法系统全面铺开。美国儿童医院的一对华裔夫妇因为涉取商业机密出售给中共，妻子在今年2月1日被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监禁之后，今个礼拜一丈夫被判入狱33个月。美国联邦当局表示，这对夫妻都已经认罪，他们还同意支付260万美元赔偿金，其他资产亦都遭到没收。现年50岁的周宇和47岁的陈丽是一对科学家夫妇，他们在俄亥俄州美国最大的儿科研究中心之一全国儿童医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尖端医学治疗方面取得过突破性进展，因此颇有声望。他们各自在医院工作了10年，在工作期间，夫妻两人在2015年在医院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成立公司，销售从研究所摄取的涉及商业秘密的相关产品。这对夫妇还在中国成立了一间公司，并从中共政府的机构，譬如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得资金。此外，妻子陈丽还申请了多个中共政府的海外人才计划，这个是中共当局用来获得外国研究和技术转让的方法之一。陈丽和周宇2019年7月在加州被捕，陈丽2020年7月认罪，他承认为了个人经济利益，摄取全国儿童医院研究所有关外排体和外排体分离的商业秘密。近日，根据拉斯穆森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在最有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只有21%的选民相信国会做得好好或者出色，而54%的选民就认为国会做得非常糟糕，两者形成鲜明对比，选民对国会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国会的看法是最好的，但亦只有38%的人说国会做得好好或者出色，而共和党人只有9%的选民认可国会。民主党人当中认为国会做得好差的亦都达到了34%，而70%的共和党人和60%的独立党人比国会的评分极差。虽然选民对自己的国会代表相对比较友好一些，有31%的人说他们相信当地代表他们的立法院成员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有43%的选民不同意这种看法，另外有26%的人不确定。占59%的大多数投票者不相信议会会在乎选民的看法，而只有16%的人认为议员会在意。可以说，这种选民对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的不信任程度已经接近了顶峰。
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那天都在你身边。